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讲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之前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些这个新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那么先大概齐的把这个新约的话给大家纵览一下，然后的话差不多花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我们开始讲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新约的话呢，我现在给大家放了一句经文呢，就作为总结啊，这个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关键这个你看英文啊，得说 believe in him 啊，信入啊，一个 in，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一个词，所以我们回头会谈到这个信心。那关于这个新约旧约，大家知道新约旧约各有多少卷书吗？大家有个数吗？这个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是39卷啊。新约的话呢，27卷啊，所以说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很方便，39、27，对吧？这个旧约39，新约27，加起来的话是66卷书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主要集中在新约上啊，新约。新的话，你看这边分了一个3个部分啊，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福音书啊，包括这个4福音书，然后加上一个使徒行传啊，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大家看一下，一共多少？一共差不多是13卷书啊，13卷书。然后呢，这个普通书信是9卷书。那这个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他这个保罗书信那个后边这个4个给它单独的分出来。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教牧书信啊，主要这个保罗呀，就是这个。这个提摩太嘛，像他的好像亲儿子一样，然后的话呢，怎么建立教会啊，怎么牧养等等等等，所以这4个人是属于这个教牧书信。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保罗书信的话分成这个9和4，对吧？也是九。所以说，你如果说是39、27的话，保罗书信这有9部书，就是罗马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啊、加拉太书啊，这些名字就是说一些外邦的，就是说在外邦这个建立的教会，这个就是罗马的地方。啊，建立教会，哥林多是哥林多建的教会啊，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叫哥林多啊，写2封前书后书，加拉太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所以这是不同的教会，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9卷呢，看作是保罗是给这个外邦的教会写的书信，然后的话呢，这普通书信这边话有9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给那些也是这个本来的这个犹太这个背景的基督徒写的这个书信啊，这是9卷。啊，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大概齐的用这个一个拱门来形容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拱门吗？拱门的话，也可以就说是这个两边2个柱子，对吧？上面呢一个拱顶，底下那个基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把这个福音这个整个这个新约的话，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啊。这个基座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把这个马太福音这个4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放在底下，这是一个基座啊。然后这个左边这个柱子的话呢，可以看作是保罗书信这个9卷书信，那给是外邦人写的书信，外邦的这个教会。那还有右边的话呢，这个柱子的话可以看是这个9卷，那可以说是普通书信，是给这个犹太背景基督徒写的这个书信。然后这拱门的话呢，可以当做这4卷这个教牧书信啊。所以说这么一个。啊，一个拱门的形式，你可以记住，就是9993927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稍微的再给大家啊，这个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拱门的这个，大家就是好记住啊，就是这个底下这个基座啊，可以说是这个4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啊。这边的话呢是9封给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教会的信，然后的话呢，这个。然后右边的话呢，就是9封给犹太人的这个信啊，这个啊，当然这是从下往上来啊，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后书等等。那这边的话，希伯来书、雅各等等啊，这就上面是这个教牧书信啊。所以这儿的话呢，啊9，9，然后这话呢，5加4，9，就是3927。所以新约的话，总共是这个27卷书信啊。这样的话，大家就大概其实有个印象，就是把这个书信的话就说。不注意点儿就是说，就是说，这样你大家其实就知道，哎，今天读这本书， 啊，这是属于给外邦人的书信啊，这是给这个犹太人的啊，这是教牧书信啊，这是四福音书啊，这样就大家就有个概念啊。那这个话大概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啊，然后我们大概的话呢，今天先稍微过一下。那么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为什么说有四福音书呢？对吧？你说这个一卷不就够了吗？那么这个四福音书的话，它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基督是谁。对吧？就像这个，像我们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身份，对吧？你在家里头啊，可能就是丈夫啊，去公司啊，可能就是这个职员，对吧？来到教会，主学老师，对吧？然后你去这个，比如去这个，然后去这个踢球，你就是运动员，对吧？所以你这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不同的描述，他不同的这个，就是同样一个耶稣基督，那这个四福音书的话，它有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基督是谁啊？那个马太福音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它的主题就是说啊，耶稣基督是君王啊。这个君王这个概念的话呢，就是说你要看他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他说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这个的话，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家谱它很有讲究，他这个上来一章一节，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说。亚伯拉罕，然后大卫的子孙，对吧？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家谱的话，可以一直往上倒呢，对吧？从这个亚伯拉罕并不是第一个，他前头还有父亲，一直可以倒到亚当，对吧？亚当是第一个，但是他这个马太福音为什么这个一章一节上来从亚伯拉罕开始说？为这个原因的话呢，因为这个马太福音他这个写作的对象的话呢是什么人？这个什么人认为？亚伯拉罕什么的祖宗，犹太人，对，所以他是给犹太人写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呢，他就不从前面写，就直接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说。那而且他还是说呢，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子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大卫的子孙呢？不提别人子孙呢？为什么单独提大卫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卫是什么人？大卫是神这个所拣选的这个什么王，对吧？然后当然旧约有这个预言说，将来大卫的子孙必坐那个宝座，一直做王。那他就单独说一句说，这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表示耶稣基督是什么人？是君王，就是神早在旧约中预言的那个君王，对吧？就是那个所谓这个，但是现在的很遗憾，就是现在这个所有的现在，就是比如大部分这个犹太人在个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还是在等自己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基督不是弥赛亚，他在等自己弥赛亚。但是话这马太的话呢，那个时候就写这个封这个马太福音，就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等那个弥赛亚啊，就是在旧约中多次预言将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就是他，啊，这个马太福音是专门针对这个啊这个犹太人啊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君王的身份啊。那我们看这个在犹太这个马太福音里头，你比如我要搜索这个天国这个字啊，在整个圣经里头一共出现了这差不多38次啊，你看，但是37次呢都是出现的这个马太福音啊。那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他的话呢，他用这个天国，他不用这个神国啊。你像这个路加呀，其他用神国比较多，但是那个马太为什么用天国呢？他不用神国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因为他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马太福音，他写的对象是谁？犹太人，对吧？犹太人他们对这个神的话非常的敬畏，这个神不能随便说的。包括你看，像旧约，他提到什么亚位啊，什么这个，他就发音的话，就发成那个阿杜奈，就发成这个主，他不能说亚位的名字，表示对谁能敬畏，对吧？所以他这个说说的这个，就替这个什么神国，他不能提神国，所以他为了尊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就说这个天国啊，代替的其实就是神国的意思啊，一回事儿。而这个马可福音的话呢，他有什么角度的话呢？他的角度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你像那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这个说看呢，这是我的仆人啊，就是神的仆人，神拣选的仆人。 那这个话呢，和第一个话，就和那个马太福音的话呢，正好是相对的，对吧？你要说耶稣基督是君王，对吧？君王的话是什么身份啊？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对吧？要做什么事儿的话，手下人太多了，对吧？随便派个仆人，你做这，你做那个。但是这边马可就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仆人，哎，他就是君王，又是仆人啊。这个的话，就是圣经中很多这种，就说耶稣基督身份非常这种特别极端那种，对吧？后边会看到这个，反正总在他身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荣耀的君王。然后的话呢，这个道成肉身，然后这个不以这个神这个自己为强夺的虚己，对吧？成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那个真的是这个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角色啊。刚才讲他是君王，这边也是仆人，而且非常这个迅速行动的仆人啊，就是医病啊、赶鬼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需求，他就很快的就去行动啊，神的仆人。那这个马可福音的话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的话呢，他是讲到这个，这个马可福音讲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马可福音是讲仆人，但是他的写作对象是谁呢？但你总看到这个文字上能看出来，比如他这个马可福音7章1节，对吧？他讲到这个2节，讲的就犹太人呢，他就指责耶稣的门徒啊，他说那个地方用俗手啊，没有洗手吃饭等等。然后的话呢，他第3节、第4节特别的这解释了一大段啊，说原来法利赛人呢。遵守遗传，又若不仔细洗手的话呢，就不能吃饭啊，等等等等等。那你这么一看的话，你觉得这个马可福音写作对象是给谁写的呢？是给犹太人写的吗？应该不是，对吧？如果犹太人写的话，就没必要再详细的解释啊，到底犹太人怎么样，这他们都知道，对吧？像马太福音根本不需要这么讲，所以说一看这就是马可福音对象是给那个外邦人的，对吧？就是外邦，这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很多地方犹太人的习惯，他在家里边给你解释一番啊。所以说，这个写作对象他是是这个外邦人啊，特别是罗马的那些那个基督徒啊，外邦人写的。所以这个，然后呢，第3部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话呢，它的这个重点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就跟一个给人画像似的，对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路加福音的话呢，又讲究说是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人啊，人就是这次你们看这个他的家谱，我刚才说的马太家谱的话呢，一直从亚伯拉罕开始写，但是他的这个家谱的话呢，一直到了这个亚当啊，一直往上推啊，这个一直推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是亚当的这个后代啊，就是跟我们一样是100%的人啊，这完全就是我们会饿啊，会睡觉，会疲累，耶稣基督也一样会，对吧？这个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对吧？你然后把这个手上钉钉子，他也会痛苦，对吧？这个他就是100%的人啊，这个是，但是他和我们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和他和我们不一样有什么区别？他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犯罪，对吧？他是没有犯罪的，所以他是这个完美的人啊。所以只因为是这样，他才有可能这个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我们说这个旧约献祭啊，你要献祭献那个羔羊，必须是无瑕疵的，对吧？所以说，只有这种完全的完美的人，才能作为这个神的这个献为这个献成为祭品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它第一句话也是写到这个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啊，提阿非罗。所以说，路加的这个写作对象呢，也可以被广泛认为是写给那些受过教育的啊，有希腊罗马文化背景的外邦人啊，也是向他们这个系统的介绍啊，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受死和复活啊，证明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历史真实性和这个普世性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这个目的。然后这个第4部福音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话呢，就跟路加福音正相反。刚才路加福音我们说，他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什么呀？人，对吧？约翰福音的话呢，又说他是怎么样？100%的神，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完全的这个神性啊，这个道成肉身啊，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他就是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啊，这个就是说， 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约翰的话啊，他是就是这个使徒里的活得最长的一个啊。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的话，因为这些啊，后来的话就是第一代使徒已经过世了，然后很多的异端开始出来了啊，包括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各种各样的。有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个有智慧这么一个人啊，并不是什么。这个约翰就是针对当时的很多的这种异端，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神性，前面这个，那这个约翰福音的话，那是针对所有的人，犹太背景呢，还是外邦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全人的这个神。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个刚才讲了，大概其讲了四福音书，大概其稍微再 review 一下，马太福音是讲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君王，对吧？是弥赛亚。这个，然后呢，马可福音的话呢，耶稣基督是什么？
仆人。
是仆人，对吧？这个 servant of God。然后呢，路加福音的话呢，耶稣基督是一个
完美。
完美的人，对吧？然后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呢，是神，他的神性，对吧？所以这个我想啊，这是这个四福音书，就是说四个角度来描述。但是这个四福音书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比如有的这个神迹啊，这个描述，那个没描述。但是这个四福音书都提到了，大家说是就是可以说四福音书的高潮是什么地方？是耶稣的什么受难和复活两个都很重要，对吧？受难，我想大家都会，但是说复活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四福音书的高潮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想这个的话是最重要啊。那所以说，我们常说这个四福音书啊，到底这个福音书这个福音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福音？我们称这四福音书，就是说这四本福音书，它反映出来的内容，要给这个听众提供的这个信息，这就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福音？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并复活的好消息。啊，使凡相信他的人得着赦罪、称义、与神和好，啊，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并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啊，这就是这个福音啊。所以说，我们说要给人传福音，传福音是传什么？就是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然后将来我们也和耶稣基督一样，会有一个新造的身体，会和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啊。这是这个福音啊。所以说。就是呼召人悔改啊，认罪啊，信耶稣啊，这就是这个福音啊，这就是四福音书。那这个我们说四福音书的话呢，是刚才我们说是这个什么？是这个拱门的哪部分？基座，对吧？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没这个基座，你没法建这拱门。所以说有这个基座之后，然后这个耶稣基督，然后后来这个复活之后，给门徒显现之后的话呢，然后就升天。然后的话，给这个门徒赐下这个大使命，说你们怎么样要往天下去，怎么样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他们做的门徒。所以这接下来的话，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哪一章书信呢？四福音书之后谁谁？这个使徒行传，对吧？使徒行传，那就是说的话呢，就是这些门徒就开始，然后这个传福音啊，建立教会，然后让福音广传。直到这个地级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的内容，我们可以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就是讲那些初代教会，对吧？圣灵怎么降临，然后的话呢，然后最后的话，这个啊受到逼迫，然后他们这些门徒开始这个福音啊传到啊地级啊，这样的话是这个《使徒行传》。所以说这个话，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属于这个地基啊，这个基座四福音书加上这个《使徒行传》。那这个时候话呢，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开始福音广传呐、啊，然后建立了各种地的教会啊，比如保罗对吧，三次这个旅行布道，建立了这些什么哥林多教会啦，什么这些等等加拉太了，这教会，这教会建立了之后的话呢，怎么样呢？然后就面临什么问题？就教会的这个牧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时候这个传福音，我们像有这个福音班儿。就是给那些不信的人的话呢，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这是这个传福音。传福音之后的话呢，是不是就停住了？不是，我们还有这个主日学，对吧？就像这个 这个新约书信似的。那这个新生命成长之后，他需要成长，对吧？需要慢慢的要长大。那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过程中的话呢，可能有各种的问题，各种异端呐、啊，各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教会需要牧养，所以这才有了这个新约这个教会书信，刚才说的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啊。这整个这个进新约的书信的话，主要就是说是啊，有这么四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这个护教，对吧？有很多的异端呐、啊，很多的就会说这耶稣基督又不是。啊，是完全的，是什么次等的神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护教啊，第一个就讲那个耶稣基督是谁，是吧？福音是什么？教义的建立，啊，那第二个话呢，就要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怎样的生活，对吧？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成为这个新造的人，那么和以前人当然不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这个啊一部分。那么书信的话呢，第三部分就是说这个教会。作为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怎么样的话，彼此 fellowship 在生活中啊，怎么样互相关爱啊。第四部分的话，包括就是说在末世，今天啊，在有逼迫的时候中，我们在这个末世怎么样这个啊坚韧的信心啊，继续持守到底啊。所以整个这个新约书信的话，如果这个用四个问题来总结的话，就这可以说这四个问题啊，到底福音是什么啊？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啊，教会应该如何建造？然后的话，在苦难中，我们如何坚持我们的信仰？啊，这是整个这个啊新约的这个书信啊。那所以说这个的话，大概其实我就很快的啊，把这个新约给大家概览一下。啊，大家有个印象啊，以后我们每次学每一卷书，你就知道，哎，这卷书是保罗书信，还是普通书信，还是这个基座的这个四福音书，还是拱门上这个教牧书信啊？大家就有这个。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这个38卷书也有一个拱门啊。待会儿我们讲旧约，会跟大家分享。那也是拱门的话，这边的话呢是啊历史书，这边的话呢是先知书，基座的话呢是这个摩西五经，啊，上面这拱门的话呢是这个智慧书啊，这个智慧诗歌智慧书，所以也有一个拱门啊。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讲那个旧约那部分。那这个中览，我觉得基本先到这儿，对吧？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讲今天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的话呢，其实就每次我讲马太福音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这个每次都不一样。所以说这回的话呢，我大概其实我昨天在那个也跟大家发了，今天主要讲这个，先讲一下这个概论，然后再讲这个关于这个信心那部分啊。这个作者。啊，当然，我们都传统认为是一个马太，他原来是个税吏，后来的话被耶稣基督呼召，成为这个神的这个门徒啊。那么他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因为他是这个写的对象呢是针对犹太人，所以他就引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旧约啊，因为犹太人非常知道，也已经知道是说什么啊。那么整个这个啊目的，我们刚才说的话，就是这个啊，就证明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啊，预言中的弥赛亚啊，这个是让这个啊，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百姓，犹太人啊，他们信这个耶稣的比例非常低啊，所以说他们还是在等候自己的弥赛亚啊。那这个是一个大纲啊，这个是个大纲，整个这个一共从这个第1章到28章，整个这个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分段的。那这个分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看上面这个几个，就说我们看1到4章，我们可以说是君王的来临啊，就是弥赛亚的，就是降生啊，准备等等啊，就是这部分。然后呢，5到15章的话呢，天国的彰显啊，耶稣基督这个来到世上之后，开始传福音，开始讲天国的这个福音，然后让人悔改，那就5到15章啊，然后医病啊，赶鬼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那肯定是这些法利赛人呢，原来这些律法师啊等等，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抗拒，对吧？开始这个逼迫耶稣，啊，16到25章，然后最后的话呢，到这个最后26到28章啊，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啊，我们看到这个，首先这个好像两条的平行线啊，一条是说呢，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他的这种啊，这种好像是生平似的。他的啊出生啊，他的一生中的这些所作所为啊， 最后的话呢，受死复活，对吧？这是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里头有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五段的这个讲论啊，五段讲论啊，这个五段讲论啊，那为什么是五段讲论呢？所以马太这个安排这个五段讲论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旧约中有一个摩西几经啊，摩西五经，对吧？那当时的话，旧约的话是上帝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下律法啊，所以说这些旧约的百姓，包括现在这个啊，一直走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那这个耶稣来之后的话呢，他的话呢也是来了这么五段，有点像这个说是新的摩西啊，这个上帝通过耶稣颁下新的律法，所用说的这个原来百姓守那个摩西的旧约，现在这个耶稣来了，这是所谓的这种新约的时代到来了。啊，就是他，所以他有五段的讲论，嗯，五段讲论都非常的这个重要啊。这个一段讲论啊，讲的这个门徒的这个登山宝训啊，这门徒的生活。第二段讲论是这个就是差遣门徒。第三段讲论就是一些比喻，讲的天国的奥秘啊，像这个芥菜种啊，像这个撒种的比喻啊等等。啊，第四段的话呢，就讲到这个。啊，后来要受这个逼迫呀，等等，然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如何相处啊，最后的话呢是讲末世啊，这五段讲论的话，其实都非常重要啊。我们因为这个概论的话也没法一一的讲这个五大概论，那我们就大体的啊，稍微的过一下啊。这个登山宝训啊，这个也许我们下次可能单独讲讲这个登山宝训啊，它这个特别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八福啊，八福。然后呢，光言，然后论律法、论仇恨、论奸淫等等啊。那这个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新宪章呢？为什么这个旧约律法和新约律法人不一样呢？这个在旧约他说，如果说你杀人是这个犯罪了，对吧？但是这个新约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如果心里恨人，你怎么样？
杀人。
就等同杀人了，对吧？这个，然后说论的奸淫，说旧约的话也真的跟人犯奸淫了，这是犯罪了。但是新约他说，你如果心里头有这种淫念了，就怎么样，就已经是犯奸淫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约这个律法比旧约它是高了还是低了？更高了，对吧？这个旧约的话，只是说当你行出来啊，变成一个罪行的时候，你才是犯罪。但是新约的话呢，它得是直指人的内心。对吧？说你连想都不能想，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更高的一个律法，对吧？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大陆有句话叫"狠斗这个灵魂深处私自一闪念"啊，这个概念我想就是从这个圣经学过来的，对吧？这个想都不能想啊，这个的时候，这个我就为什么有些门徒说这谁能做到呢？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很高，所以说为什么耶稣他来他说。我来怎么样？不是怎么样？不是废掉律法，而怎么样？成全了律法，就是 fulfill 的律法。就是他那意思说，旧约的律法的话，说不能杀人呢，不能，这只是一个影子。这个律法的话，预表着这个新约的真正的天上律法，实际上非常高的。就是你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你就根本就不可能再去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对吧？就是说，他就完全是到了一个，就是说天国子民的宪章。难道这个宪章是我们能不能达到啊？那个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对吧？是慢慢的。但是这个宪章的高度在这儿啊，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不到啊，降那个降低标准，并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要看这个八福啊、光言呐、啊，对吧？这些真的是这个，他就说不是废了律法，而是让律法更加的这个 complete，对吧？原来律法只是一个影子，然后讲了这个差遣这个门徒。啊，差遣门徒去这个宣讲。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这个羊进入狼群啊，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这个的话呢，大家应该也听过这话，对吧？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两个属性同时存在于这个基督徒的身上，你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但是很多人的话呢，基本上可能。这个都很容易做到，对吧？然后这人就是说这个人越走江湖，这胆儿越小啊，发现江湖的险恶，越来越防着别人了，对吧？这个剧本人越来越 但是话呢，你要寻良想恶的，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对吧？不能是以恶意揣测别人。但是话，你也不能就完全像那个这个拿衣服似的，完全傻乎也不行。所以这两个都要。所以当你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这个有这种这个两方面都要有，对吧？你看这个情况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受教的人啊？要不要去这个福音要不要讲？还是讲到什么程度？一看人家比如已经开始要逐客了，那就跺跺脚就走人了，对吧？这个有时候这个也需要这个神的这个智慧在里头，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然后这个天国的比喻啊，讲的这个福音，讲的这个奥秘，对吧？然后耶稣讲的这个像这个芥菜籽儿啊，然后像这个酵面啦，然后这个等等等等，他说这天国的这个啊这个奥秘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啊，并不是说突然之间的，是慢慢的扩大，然后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门徒的品格啊，教会的生活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更不得进天国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人这个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可能阅历越多呀，可能自己经验越多呀，又有自己的见识，对吧？又有自己这种好像这个想法，这个有时候很难，就说有时候变得越来越 stubborn，对吧？很难这个本人改变。但是的话呢，上帝却说的话呢，哎，你要变成小孩子样式，小孩子什么样式啊？就是完全的这个对父亲的依靠，对吧？完全没有自己的，完全依赖父亲，父亲说什么的就相信这个门徒。那最后第五个就是这个橄榄山的讲了啊，橄榄山就是关于末世啊，就是说这个将来耶稣基督，就是说会有末世，然后耶稣就会再来啊，到底。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啊？耶稣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要随时警醒，啊，这个是这个末世论啊。所以这个五大这个讲论结构，其实都是每一个都值得拿出来单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只是啊这个东来，所以说就只能点到为止。然后的话呢，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叙事的推进啊，它的这个叙事怎么样一步往前发展的，这个大概给大家列一下啊。那首先的话，我想知道开始讲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啊应许的君王，对吧？这个1到4章，然后的话呢，然后下边的话呢，这个天国这个逐渐的这个开展，然后的话呢，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天国开展，像这个芥菜籽越来越长大，然后最后的话呢，这个到底君王这个耶稣基督啊如何成为君王啊？这个如何这个掌权，就通过十字架啊，十字架上死和复活。啊，耶稣基督这个第一次来掌权做王，是在人的心里掌权做王啊，并不是在世界上。这世界上还有现在各自的王，对吧？但是他在人的心里掌权做王。耶稣基督他会第二次再来，那次还是在世界上掌权做王啊。第一次来是这个啊，这个谦卑的仆人；第二次来的话呢，就是荣耀的君王啊。那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对吧？耶稣基督是君王。然后的话呢，我们信他的话会得永生，等等等等。然后啊，重点的话落在最后啊，就是说，这个信心是进入天国与跟随君王的关键啊，信心。那这个马太福音多次提到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那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叙事中啊，一个不断被强调的主题就是人的信心如何回应这位君王啊，这是我们就是说是。像这个很多这个，包括这些，保罗书信也是，像以弗所书啊、格罗西书啊，都是前3章啊讲这个教义啊，耶稣基督是谁啊等等。那后3章呢讲这个应用，就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同样的话，这个马太福音也是这样啊，讲了很多耶稣基督是谁，那天国是怎么样。但是的话呢，目的要落在我们是怎么样对这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啊，是以什么样的信心对待他那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信心，我认为是马太福音一个主轴呢，对吧？因为信心的话呢，它是这个进入天国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信约，我们讲到怎么样，因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对吧？这个信，对吧？啊，有人总结说，这个佛教啊，一个字形容是用哪个字啊？要说是。行啊，行，这个基督教一个字形容是什么？哪个字？
信
信啊， 那个佛教就说你要去行啊，像以前我们看那个这个电影啊，这个祥林嫂啊，就捐蒙毯儿，对吧？多少人踩啊，怎么样？然后你要做了多少步，包括你像什么这个西藏这个各种佛宗教，你看那很多人沿着那个大路啊，一步三拜的往前走，对吧？要磕多少头过去，一定要磕多少头，你行到某种程度能达到某种境界。但是我们这个基督教讲一个信，你这个像那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对吧？哎，那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做什么。耶稣说怎么样？你今晚就和我怎么样？同在乐园里啊，他已经就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信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信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信心决定一个人和这个耶稣的关系，对吧？这个信心是这个门徒的生命的核心啊。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剩下的时间我们大家就是我们来讲讲这个信心这个主题，然后的话呢，像有点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哈。因为的话，我也觉得如果我们上课的话，这个就是这种 one way 的这种输出的话，有时候不太好，大家要 two way 啊，互相那个交流一下，我觉得比较好。那今天这个信心的话，基本上就也是用三个部分啊，第一个讲的这个用这个百夫长和这个迦南妇人这个例子。先大家讲一讲这个信心是什么，然后用这个彼得在这个海面行走，这个好像是差点掉下去，这个怎么讲这个信心的成长？然后的话呢，我们最后再有几个例子，保罗这个，然后这个还有普利亚等等，他们这个例子讲讲这个信心最后如何的成长变成成熟啊这样的一个几个例子。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8章5到13节啊。这个的话呢，这个百夫长，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应该是外邦人，因为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啊，他是罗马百夫长。他的话呢，就说是这个的话呢，假如说他有一个仆人呢病了，对吧？瘫痪了，那他呢去求耶稣。啊，他说的话呢，耶稣说好，那我就去医治他。你看这个百夫长怎么回答的？他说主啊，你在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个的话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耶稣听见就稀奇啊，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所以这个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啊。所以你看这个百夫长是吧？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他的话呢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是这个君王，是这个弥赛亚，有天国的权柄。他因为相信他，他就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你说一句话就行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啊！然后的话呢，这个迦南妇人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5章22章28节，也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啊。她是什么情况呢？她的这个女儿被鬼附了啊，甚是痛苦。然后的话呢，她呢就一直追着喊着啊，就要求耶稣基督啊，就给她这个女儿医病。然后耶稣就一言不答啊。然后的话呢，这门徒就说了，就说跟着耶稣让他走吧，然后这个耶稣就说，耶稣这话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说我是要去以色列家去，对吧？不是找你们这外邦人，这是迦南妇人嘛，他是外邦人。然后那个妇人说，就是说这个妇人持续的还求耶稣基督说叫他帮助他。耶稣说，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其实好像又一次好像在这讲 test，这个。迦南妇人是不是一听这个觉得很不高兴，拂袖而去啊？就是说，就没有这个妇女非常的谦卑，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这个渣儿啊。”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啊。所以这个迦南妇人的话，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这个写作，他有意无意的把这个信心大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外邦人。 反倒是他的门徒经常说他们是小信的人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对吧？那这边的话，你看这个迦南妇人他喊这个耶稣，他喊的什么？喊的什么？大卫的子孙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他知道这位耶稣是君王，对吧？是有权柄的那个。所以说，我们这个看的这个到底信心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信心的这个对象啊。这个百夫长和迦南妇人都是外邦人，然而他们却看
这
着
些
这个，
个他需求的样品啊，然后呢，我说原来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呢，因为有保密协议或者什么的，我只能给你看一些图片，等你过来的时候。
好，那个。
不要讲
对，
太多次的话，因为这个东西你再有保密协议，
这个，
公司你做过来，肯定会有些项目可以。
听明白了吗？你看，然后的话，这个迦南的妇人啊，和这个百夫长啊，所以他们这话呢，知道是这个对象是谁，哎，然后他们的信心的话呢，不是靠感觉，而是靠这个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对耶稣身份的认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信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信心的本质不是感觉或勇气，而是对耶稣身份认知和信靠。那信心的本质还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且要依靠耶稣基督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魔鬼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他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怎么样，并不依靠耶稣基督所以说的话呢，信心本身。并不是我们只要有知识就行了，还要这个认识耶稣基督，还要依靠耶稣基督，信靠他，信靠他是这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信靠他的预备总是最好的结果啊！这个圣经也说，对吧？没有这个儿女说是这个求饼他给石头，对吧？求鱼他给这个蛇，没有这样，对吧？神都是给你预备最好，那但是神给你预备最好的，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最好，对吧？可能是不一样，但是的话呢，我想的话呢，我们只要抓住耶稣基督，相信这个神必有他最好的答案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彼得在水上行走这段这是在马太福音的话14章22到33节。那这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彼得本来是耶稣的话呢，就是说先让他们上船，后来耶稣过来之后，从水面直接走过来。然后这个耶稣这个走过来之后，这个彼得看到了，说：“哟，这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从水面走过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从船上下去，在水面走，走的本来还不错，对吧？后来得，只是这个一看风甚大就开始害怕，就快沉下去了，就喊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然后的话呢，这段故事，所以这个的话就说。彼得本身的话原来是有信心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不能随便行走。但是的话呢，因为看到这个，他这个焦点呢转移了，那就又看到耶稣，一看这个开始风浪开始大了，开始就开始这个信心就不足所以这个重点我们看这个不是风浪，而是这个眼目离开耶稣信心的成长在于学会仰望主，而不是关注环境。我想这点的话，我们是信心成长的一个关键我们怎么样这个在顺境或者逆境中，对吧？我们都能够钉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这个我们的环境像这个船一样，像这个风浪一样，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平浪静，是吧？总之这个但是的话呢，我想这个只要我们钉在神的身上。必然会有这个，神必会给我们这个美好答案那信心的这个如何成长三个阶段信心开始看见主，对吧？像这个彼得钉在主的身上，然后的话呢，但是信心的话呢，会受环境影响，对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如果生活中。非常的平静，对吧？我们的信心可能非常大，对吧？我们这个生活中，一切都非常的安稳然后实现给我们很好的工作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家庭儿女也非常好 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像是都走得挺稳。然而的话呢，如果环境有变化啊，家庭中有了变故啊，工作可能失业，身体可能有了这个得了癌症或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情况下，环境改变，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受到影响啊。但是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危机中的话呢，仍然学会这个啊，呼求主啊，求主的这个啊带领。然后耶稣这个评价这个彼得说：“你这小信人呢，为什么疑惑啊？”这个耶稣并没有说你没有信心，而说你小信啊，疑惑啊，这个疑惑才是真正的问题啊。本身这个疑惑这个词的话，它就是好像就是分心呢，好像是一心二用的意思，被环境分散了这个注意力啊。所以说这个信心的成长啊，不是没有疑惑，而在疑惑中要学会继续的话啊，分散注意力啊，再立刻回头继续再注意到这个神的身上啊。所以，信心的敌人的话呢，不是风浪，而是转移焦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从这个彼得的这个例子上，我们知道啊，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遇到的这个风浪是不一样，对吧？但是，相信这个神给的恩典也是够每个人用啊，足够能够这个扛住这个风浪啊，这个继续跟随主。那这个信心成长的话呢，不等于信心的成熟啊。信心成熟啊，信心成长的最高的境界啊，信心会成熟啊。这个成长的话呢，那仍然会被环境影响啊，仍然会有疑惑。但是信心成熟之后的话呢，就不再以这个环境为这个依据啊，不以结果定义信心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有很多我们这个福音班。啊，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刚做过见证，对吧？很多见证，就是基本上我们看的这些这个礼拜三的见证，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个一种，就是说，哎，我遇什么难处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个祷告求神，哎，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感谢主。我想这当然是神的恩典，对吧？但是的话呢，当我们真的是到信心成长、信心成熟之后。啊，我们要祷告的这个事情，假如说神没有应许，那我们还信不信这个神？啊，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保罗的这个例子啊。保罗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啊。那他的话呢，保罗有这么一件事，他说有一根刺加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他祷告了这个三次，但是三次的话呢，神没有应许啊，这个刺儿还在啊。当这个刺儿是什么？圣经没有明说，有人说可能是保罗一种疾病啊，没有，不是太没有详细记载。但是的话呢，保罗这边说的话呢，啊，他这个保罗祷告了这么多次，神并没有应许他。保罗有没有因此就抱怨神、离弃神？有没有？并没有，对吧？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一神对他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保罗说，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是吧？这句话我觉得，我想对我们的启发来说，这是一个这个成熟的这个信心的一种表现，对吧？不是以这个祷告的结果为导向啊，这个结祷结祷告的结果，这个非常符合我的意思，就好像信心大增，结果祷告了半天，神没有应许，就觉得好像是灰心丧气，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个就不好使了。所以，但是保罗说什么？他说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让一个人软弱，好像我们不喜欢让人看到软弱，但是神会借着人的软弱显出神的这个完全，神的刚强，啊，这是可能神也特别的一个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我们人非常能干。啊，好像全身好像没有任何弱点，好像是，这个的话，其实，你要说，一个学生好像是都是拿 A，对吧？好像 这个，然后最后考上什么名校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对吧？这个学生他可能就是这么厉害。哎，假如这个学生从来就不怎么读书，对吧？哎，哪天他也是这个上了这个名校了，这你就有点奇怪了啊，这怎么回事儿，对吧？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的软弱嘛，要显出这个神的这个刚强，对吧？有时候我们身体有些软弱啊，神没有就立刻医治我们，可能神也是记着这个，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这个荣美。我想有他的这个美意在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对保罗一个成熟的这个信心的一种表现啊。那这个像这个但以理书3章16到18节啊，这个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也是这个就说这个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他的话呢，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造了一个这个大金像啊，所有人都拜了个金像。那这个你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说，这个我不能拜，我只能拜我的这个神。然后的话呢，他说你要不拜的话呢，我就把你们三个扔在火里烧死，是吧？他说的话呢，他说即便是这样啊，就是他说我这件事我们也不能答应你啊，即便你把我们放到火窑里头啊，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把我们从烈火中啊烈火窑中救出来啊，他必啊脱离我们啊，但是的话呢，这个忌讳不仁啊，我也不拜你立的金像啊，忌讳不仁。所以说，实际上结果的话，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他们就是就这个尼布甲尼撒真的把这三人给放到火里烧去了，对吧？结果的话，你看那画像的话呢，他实际放了三个人的话呢，他看上好像有四个人在里头。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保守他们，就他们没有被火烧死啊，他们就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啊。这个是，但是他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忌讳不然的信心。啊，已经 ready 了，就是说我们即便被烧死，我们也不会啊，这个啊，就是敬拜你这个假神这个雕像啊。那这个是不是每个人这个好像经过这个都有这种神迹保护呢？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这早期教会这个士门牙教会主教普里甲，他的话呢为主殉道，他也是被烧死的。然后的话呢，当时那个总督就说：“他说你只要。”啊，这个咒诅耶稣啊，我就立刻放了你啊，承认自己不再是基督徒。这个普利甲他说我服侍我的主86年了，对吧？他从未亏待过我，现今我岂能亵渎那拯救我的王呢？啊，他后来就是为主殉道。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说是，包括我们知道保罗对吧？最后也是为主殉道啊，很多人，我觉得这种，就我觉得都是这个。这个为主，然后就是至死不渝，然后的话呢，没有，我觉得这种信心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啊，信心。那么包括我看到这个上个礼拜三那个教会的这个祷告信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国语堂这个啊，这几条啊，这个信平弟兄，还有这个黄天这个弟兄的这个女儿。然后这个都在祷告信上已经这个很久了。然后的话呢，他们上个啊这个星期被主接走啊。你看黄天，毕竟这个女儿啊才这个啊38岁啊，非常年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能这个理解啊。有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我们啊这么就跟随主啊，好像为什么主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身上啊？难道不应该保守我们吗？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就可能要再次思考一下，我们这个基督徒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啊，信说上帝肯定保守我们的病得医治啊，肯定我们开车没有车祸啊，表保守我们肯定比别人要活得平均年寿要长啊，肯定我们都活到90岁100岁，还是说是我们到底是信什么？信神什么？对吧？所以说，什么是这个成熟的信心啊？这个保罗这根刺啊，所以说神没有挪去他的刺啊，但是给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所以信心呢不是一定要得到神的应许但这个是要信靠神的主权，而非坚持自己的期待啊。神的主权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对吧？包括两个人啊，一个人就神医治了，一个人就没有医治，这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他有神他的主权，有神他的这个美意在里面，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我们。 也很难，就是说，对，有时候我们做见证也往往是这样，对吧？比如说，弟兄姐妹 A 做见证，说我的病得医治了，啊，怎么样？然后就感谢主啊，弟兄姐妹 B 下边听的可能就觉得对自己没有帮助，因为我的病神并没有医治，对吧？这个时候话，其实我们真的要成熟的信心的话，我们就啊，其实要这个有这种既或不然的这个啊这个信心啊，我们相信啊这个祷告。对吧？把所有一切，我们所思所想交给神，啊，然后神并没有说一定要医治或者答应，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神必保守我们啊。但是我们这个成熟的信心啊，就是啊，不是相信神一定会照着我们的这个祷告啊去做，而是相信神一定不会出错啊，神的这个旨意总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波璃甲啊，他也是一个非常一个我们的榜样啊。他是说这个啊，不是凭感觉，而是凭认识啊。这个信心的成熟会带来恒久的这个啊忠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小信、大信啊，然后到既或不然，这都是慢慢的这个啊，这个我们人的一个成长过程啊。所以基督徒的这个信心，我们刚开始的话。就像一个小幼苗一样，对吧？刚长出来，然后上帝要经常浇水啊，施肥啊，让它长大，对吧？慢慢的呵护，不能一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暴风雨，这小苗给砸坏了，是吧？你长大成之后啊，开始有风啊，有雨啊，让它能够长到这个根扎得更深啊，那都是有这个神的美意在里头啊，并不是说我天天，这个天色常蓝，这个鲜花常开。就是最大的福气，也不一定是，对吧？我们生命的话，是用它的这个美意啊。所以这个最后的话，我想借这个希伯来书啊，这个啊，这个真正的信心啊，希伯来书这个11章1节啊，他说这个信心的话呢，啊，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啊，就是这个和合本后来修订版的这个翻译这个。就是 now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e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assurance, 就像有人像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比如说这个，比如我什么时候去旅行了，对吧？今天买张机票，对吧？机票已经到手了啊，给你发了 email 了，给你 confirmation 了，怎么样的话，你表示你 pretty guarantee，对吧？到那天，你就能登上这个飞机。啊，虽然你今天没有登上飞机，但是你已经有这个机票这个确据了，就是说，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ful assurance 有这个确据，包括你要去哪儿旅行，对吧？我可能事先就把旅馆订好，对吧？订好之后，人给你发一个 confirmation 这个一个 email，这就是这个什么，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ful 啊，我将订那个去那个旅馆，那现在我就还有这个 assurance the conviction of the things not seen，就是还没有看到我坐那个飞机，我还没有看到我住那个旅馆，但是的话，我有这个 conviction，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啊，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话就是说，你像这个我们去旅行也好啊，坐飞机也好啊，住旅馆也好，这个你当然是你这个就已经收到了嘛，这个不需要信心。但是像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将来的这种，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的。对吧？我们有没有这个拿的这个 ticket，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确据，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进入天国？我们有没有确据，将来我们会和神同在？那这个特别讲到这个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然后39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其实听起来就好像觉得这个好像不可思议啊，就像包括像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说，他的子孙怎么样，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对吧？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他的子孙有那么多呢？没有。对吧？可能就是一个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以撒，对吧？还有一个以实玛利，然后但是的话，他是怎么样？虽然没有得了应许，却是怎么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将来在天上有永恒的这个生命，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身体，对吧？我们今天对这个事儿有把握吗？Your assurance 吗？我们有没有这个有确据 conviction？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们将来会在天上有崭新的身体，再不会有病，再不会有眼泪。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 assurance？这个 seems hopeful，我们盼望将来，但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确据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等等？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今天我们讲啊，今天真的是突然一个什么彗星又撞到这个地球了。假如今天我们就是地球的最后一天，我们有没有确据？我们要去哪里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个所在啊。这个的话呢，这个仰望耶稣啊，这个也是希伯来书这个12章1节啊，讲到这个，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啊，如云彩般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了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恩呢摆在我们前头路程，仰望我们，为我们仰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这12章1节2节这么多的，这么多字，这个其实这个主句只有一个字，就是说，就是这个主语和谓语，大家知道这个主要是讲哪个字吗？如果说把这个这么多，你把它都抽出来，把其他的修饰词去掉，你把这个关键的两个主语和谓语找出来，大家知道是主谓宾，大家知道这句话主要讲哪个？有人说是仰望耶稣，还有人说什么？这句话主要是讲什么？其实这段很多人都是描述这个主要这个主谓语是这样，就是 "Let us run race"，叫让我们跑这个赛程比赛，对，这个是最主要。那其他的都是些描述的，这个怎么跑呢？我们跑的这个要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然后跑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又有很多见证人围绕我们啊，就。等等，这些都是在描述我们今天在走这个人生这个属天的道路上，我们也要就这个 with endurance，就是说要坚韧的去跑起这个路啊。这个 endurance 本身这个意思就是说，本身的路程不好走，对吧？如果说一路是这个欢歌笑语，对吧？到处是五星级酒店，你也不需要这个 endurance 了，对吧？你很 enjoy 的就，但是说肯定是有这些啊。不见得让我们这个那这个 comfort 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坚韧的心啊，这个奔跑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应用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的信心啊，在哪一个阶段啊？我们还在认识神，还在成长，还是成熟啊？我对耶稣基督认识是否能够足以支撑我度过我的风浪啊？等等。所以的话呢，我想今天我基本上就讲到这儿啊。那么的话呢？我这个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群啊，我们这个如果课上我们探讨之后，如果说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啊加我这个微信，我们可以加入这个群里头啊。我想弟兄姐妹啊，今天有新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以网上的，我想啊欢迎这个啊加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在网上讨论啊。那今天现在差不多还有10分钟左右啊，我想那我特别留10分钟给大家，那么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就一直一个人讲的话，我觉得需要 two way，right？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对信心这件事，包括今天讲的有什么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啊，俊才或 Lisa，来，你们俩先看看有什么要问题，先开个头。对啊，或者其他人都可以，有谁抢到先，都可以说。
对，其实今天我谈点收获吧，因为我们在团契的时候，确实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您提到这个小信和大信，稍微信仰是期待的， 信仰是个什么东西啊？刚才提到了，其实更多的不是期待自己结果，对吧？不是对上帝的一个成熟的信仰。我想说，至少我今天是得到了这更好的一个认识。但是之前我们团契里面有人分享说，哎呀，你看我信了那么多年，我打破了那么多啊。然后，其实我想要的也没有达到。我想说的两点啊，其实信仰这个时间，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走啊。对我们这个兄弟，那可能对我们的启示是说，要走更正确的这个方向。就是说，其实我们坚定这个信心，并不是说一定要从上帝那得到什么，而是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获取的喜乐、平安等等的意思。
好，谢谢，那个讲得非常好，对吧？我们可能这个从小信到大信，其实有小信的话，就是我们定睛在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祝福上，对吧？可能这个好像我们的焦点，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们就越来越把这个我们的焦点由神带来的祝福，到定睛在带来祝福的主身上，对吧？不管是神带我们走哪，高山或者低谷，我们都会。啊，一直跟着主，神的祝福必然会陪着我，对吧？所以说，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所以昨天他还给我说了一句："哎呀，你知道我们信这个要学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考我，我当时 对，其实是感恩的心。就是这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其实上帝给予我们的已经足够你用，就每一个人啊。但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是感恩上帝给予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个确实是在考我们小孩的事啊，其实是说给我们小孩听。我儿子昨天回来就说，实际上现在年轻人不太知足，就是他可能这种不知足的过程里面会带来很多的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啊，一些紧张。其实他的原话是说："你知道快乐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其实是感。"如果有我感恩，其实正好放映了这个上帝说我这句话，说其实我们的这次不出来，说信任我给你的，我搞混了，但意思是这样，那可能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是足够了，
对，
我会这么理解。
是这样，对。其实我们人往往就是有个误区，对吧？得到的话呢，其实不珍惜，老是看着得不到的，老是抱怨我人家有，我们没有。但是如果你定睛在身上，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已经相当的丰满，对吧？足够我们用，其实没必要。对，那个罗姐妹有没有分享呢？
我就说了，就像他走在风浪中，他本来很稳，看到那个风浪就害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都会讲受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环境啊。那我觉得你讲的好，就是那就无求主，好，因为主就是爱我们，那然后你也要想到说，神比我们的困难更大，只有这些可以支撑你。
感谢主，感谢主。对，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对吧？我们本身就是说，如果环境一旦改变，我们很难不被环境影响，对吧？我们可能会受影响，然后信心可能会受影响，可能会软弱，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像罗姐妹讲的，我们就呼求主就好，对吧？再把我们的注意力由这个环境转到神的身上，我们就跟着神，我觉得这个就会，能够让我们就会有这个平安喜乐啊。那个小明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的体会更深，因为以前的话，你怎么说呢？如果说1年前，我会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我觉得我够坚强，就不可能有我做不到的事，因为我的经历嘛。但是，我这次就真的做不到，真的觉得人其实很软弱，可能就是过不了这一坎。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这种支撑，我需要这种谦卑，我要把自己打碎，重新来，重新活过。对我来说就重生了，真的。 当我从 ICU 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活着，我为什么活着？那就是脱臼，因为我解释不了，用科学解释不了，因为我自己学科学的，我解释不了，我只能相信是有更大的一个力量在支撑着。我只能知道我是人，我有罪，我很软弱，我根本不可能像我以前那么骄傲，去想着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没有，我很软弱。真就是真心，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我的经历吧，让我觉得学会我得学会谦恭，我要成长，我要学会去我不懂爱，我要学会重新去爱，然后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就是认识神吧，这个过程，把我自己重新打碎，重新成长，重新。
感觉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我说我愿意出去做见证，就觉得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成长，是觉得我得信靠神。这是就是说，不管经历多少的苦难吧，或者是因为相信是有那么一束光在，永远在。这束光能够支持我们所有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人生的风浪吧。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会有不同的风浪，我遇到的是我的，别人遇到是别人的。但是永远得相信，是有那么一束光在那。然后我们怎么，sorry，我们怎么活成别人那束光，这是我要学习的啊。
OK，感谢主，感谢主。对，我们知道这个有句话就叫这个人的这个尽头是神的开端，对吧？对吧？只有当我们真的是觉得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才真的仰望在神的面前，对吧？当然人，每个人的尽头不一样，对吧？像小明是非常能干的，那不像我可能到一半到不了，已经垮掉了。对啊，所以说真的是神跟每个人带领都不一样，对吧？其实你像这个圣经中有这个，比如以撒，对吧？像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个就比较乖乖牌，对吧？基本上没怎么描述他，就一笔带过了。但是雅各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玩梗，对吧？非常有主意，一定要怎么怎么，最后就花了很长篇幅。圣经在描述雅各，就一直给他教训，最后把他带在神的面前来。所以我觉得神每个人的这个道路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可能就是因材施教吧。也许每个人的这个，对吧？有人可能更有能力的人，他可能给你更大的这个 challenge，最后你可能为主做更大的功。这都神都有他的美意在里头。我想这个神必然在小明身上有更大的这个旨意在里头。相信，
真
对
的
啊，对啊。
很珍惜。
对啊，而且这小明这个学习非常认真，这个是科学家的这个严谨态度非常好。
谢谢谢谢，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小白哈，所以我还要继续学习。
感谢主，感谢主。对啊，今天我有新来的弟兄姐妹，说，哎，这个小伙子是，
就是我回班也听，觉得在听音乐肯定也没第一次吧。
OK，没问题，欢迎欢迎。那你今天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是不同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
我没有，我想说的话，说还是信心吧。我之前喘气，有人提到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这合不合适，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
有个我们团契的一个小孩提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一天共产党把你抓到，然后问你入侵，如果说是，你可能最大意的，把你枪毙了，对吧？如果不是，可能死不了。你说你会死吗？会说是还是不是？
OK，这个问题圣经里有答案了，
对。
对吧？
但是我们团契的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我倾向于大部分
倾向什么？
不说自己的死。
不说自己有什么？OK，这个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你看，像保罗他当年的时候，生命很还没有特别坚强，他是三次不认主啊。啊，彼得对吧？三次不认主， 对吧？但是他后来生命逐渐成长之后，他最后是为主殉道，而且也是被钉十字架。那他的话，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我要道钉十字架，他道是钉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生命在某个程度，对吧？假如像你，比如你们年轻的这个团契，学生团契都是年轻人，可能都刚受洗不久，一年两年，对吧？你问他这问题，他当然说，我当然我先保命要紧嘛，很正常啊，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又是难，对吧？等你最后，比如基督徒50年之后，你再问他这个，他说我像这普利甲似的，那个我烧死我也不会不承认主，所以这个没什么就是难，你看你生命在哪儿，对吧？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 make sense，答案不一定就说一定，对吧？一定就说我一定，完了就说誓死不去，一定还没到那儿呢，我就非得做成那个样子，也完全没必要啊！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神都知道，对吧？你这个你就是你心里其实害怕，你嘴上就最后在神也都知道，所以这个。所以说，神没有说让我们完美之后才接纳你，神就是你现在的情况，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他的儿女，他就照你的意愿，对吧？没有说我像国内入党似的，一定到什么标准，没什么标准，对吧？你就是杀人犯，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去台湾去宣教的，在监狱给他们宣教，第二天可能就要被枪毙了，头一天给他宣教，他接受了，他死后就能上天堂，虽然不能改变他明天被枪毙的事实。但是他就和主同在，所以说这个话就是你自己你现在这种状况，你去接受他，那就是在天堂里头，对吧？我觉得这个话不用去管其他的，对吧？我现在有没有够好啊？我就不需要，就是你跟神那个关系，对吧？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太多。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小伙子？啊，这位弟兄，请讲。
既或不然，没有守信，那信定是。
既或不然，就是说。就比如我祷告，比如说我，他就说不要，他不是把他放到那个窑里要烧死吗？他们这三人说，我放在窑里烧死，我相信神必然保守我，不会烧死我，他会救我。既或不然，就是既或不是这样，就是神没有保守我，我们仨被烧死了，我也不信你。就是那个结果可能不见得就一定是我想象的那样。就比如我们今天祷告，比如工作也是这样啊，祷告一工作，我失业了。好工作，我相信神一定赐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但是既或不然，我还是相信神是善良的神，对吧？先他的安排，既或不然，对，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个谁，哎，听听，啊。
圣经，你是相信那个先进基督的，跟那个要么不信。我们在国内后来呢，就是说，就是不管是居民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不允许，就是说几个人以上，或是4个人以上的人在一起说话了，他们说话，就是说公共场合什么，不许这样。然后就是他也推让我，就是他知道我信基督，他不让我信。他说你不能信等事儿了，就是说不让信嘛，因为就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就得信共产党，就是你信上帝、信神，就是咱中国是无神论的，相信科学。然后就跟我说，我说他不让我参与，我说你不让我就是跟就是说是去那个教堂也好，或者不让我去那个，就是跟多少个人在一起也好，我可以不去。我说那我们脑子里想啥你还管？他说我们管不着你。他说你老是在家待着就可以。我说啊，我说那可以的。后来我祷告，我祷告呢，祷告上帝，我脑子里想什么，我说你们还管？然后他就说啊，就是。教区传话了，教区说了，然后我就是没也不上教堂了，我不去教堂了，然后就是，但后来就是到这边来了之后，然后这边可以上教堂，我教堂这边。
对啊，这个国内的环境确实是就有些比压迫。当年，当时这个王明道这个老基督徒嘛，他也是在文革中呢，就是说被关到监狱去，然后也是被那个就是逼迫啊，那个探照灯啊，就照着他。整天整夜的就不让他睡，就一定让他，就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写了那个忏悔书。然后的话，因为他在国内是很大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写那个书的话非常有影响力，所以就给登到那个报纸上。然后你看看，你们这个王明道都已经不再信耶稣基督了， 啊，他写了之后给他放出来，放之后他出了监狱门口，他就非常的后悔，他就觉得他就背叛了主，他就对主说，他说主啊，我成了卖主的犹大，我背叛了你。后来这会儿话他就听到主对他说，告诉你不是犹大，你是彼得啊，因为彼得有那种当年的软弱嘛，这个神都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困境和难处，所以神都会体谅。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不要有什么过度的自责，说好像我怎么样了。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关系，对吧？那
咱也挺软弱的，那个人吧，就是到那时候吧也害怕，但是，毕竟在国内这个信仰吧，就是跟咱基督是相冲突。国内信仰那个，不但让我们唱国歌，然后那个比咱们信基督的吧，你让你包容哈，不以辱骂包容嘛，不以恶制恶的。但是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仇恨，就拿回去想一想啊啥。是，这个恨人就是该杀人，但是说，要国歌应该就会让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血肉做成心理长城，也就是让我们打架，就是不是这个那个。然后每当我唱国歌，那是不是唱的嘛，就是觉得就是跟咱们的信仰是相违背的，就是信仰求真嘛，但是。信仰求真，但是按着主的话吧，就是这种是不应该是不合乎咱们那个基督徒的那个说法的。他们当时说就说，我说我们也没犯罪，也没有啥，为啥就不让我们信？然后就是啊，不允许你们在一起，就不允许你们那个什么信，你们就不能信。就是共产党就是让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要这样的。
对啊，今天我们这个科长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耶稣派他门徒出去，跟他说要怎么样，灵巧怎么样，像蛇，然后驯良像鸽子，对吧？两个方面都要有，对吧？所以这的话要需要一些策略。这个，反正我想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这个探讨这个第二部分，可能我下次会讲这个马太福音的话，这个天国这段啊，天国的章这个宪章这部分，因为我们说信了之后还要行出来，对吧？怎么样行出来？我们下次可以谈谈这个。那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来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愿你的话语借着今天这堂课，能够你的圣灵能够让对每个人讲话，让每个人听的这个说的都同得造就。也愿你真的是借着这节课，我们看到耶稣的基督，你就是那我们那个那位君王啊！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愿意接受你的，今天就和你同在。啊，那天国里，主，我们就再次求你，你的这个大能啊，能够感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你的国，早日享受你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对。